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心宁姐妹，感谢上帝能够让我在雅米遇见你，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好的见证。现在的你是单身、恋爱中，或者有了自己的婚姻呢？这些爱情观和恋爱观是从上帝而来的吗？今天我们将要一起来分享文章，从圣经中的五对夫妇看上帝的感情观，一起来听。我曾经以为只要感觉对了就可以开始一段恋情，却不知要好好静下心来向主祷告。我曾经以为当感情变淡了就要放手，却不知感情是需要好好经营的。我曾经以为自己会很理智地看待爱情，但当对方决定离开时，却不知要去祝福对方，而不是怀恨在心。从初中的早恋到大学的交往，以及如今踏入社会之后的单身，这一路走来，当中的甜蜜、苦涩、迷茫、无奈等五味杂陈的情绪，让我一度觉得上帝并不爱我。为什么别人只要开始了一段感情就能够开花结果，而我却要在感情中跌跌撞撞？我也是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的呀，为什么最终不仅自己受了伤，也伤害了别人的心？真爱需要等待的功课，我要怎样才能做好？后来我注意到，我总是用我以为来看待感情，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当我感觉良好时，在没有好好去祷告的情况下，我便以为这是圣灵的引导，轻易的就开始了一段感情。同样的，当我被糟糕的心情弄至身心疲惫时，在没有好好分辨这是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便以为这是一个分手的讯号，便轻易地选择了放手。然而有一天，我在默想，有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何不从圣经中所描述的婚姻去理清何谓属上帝的爱情观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所接触到的电影、偶像剧、线上恋爱游戏等，都灌输了我们这般概念：感觉至上。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应该去追求烂漫、欢愉、轰轰烈烈的爱情，当感觉没了，恋爱和婚姻是可以分开的。这是正确的吗？圣经中所提倡的爱情观又是怎样的呢？那么以下就来分享五对圣经中的夫妇所教会我的属上帝的真正的爱情观吧。第一对夫妇是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告诉我为婚姻祷告，爱不仅仅是感觉，更是一个需要委身的重要决定。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本族人，是他所信任的老仆人在求告上帝的心意后所选择的人选。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在感情当中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择偶时一定要从上帝的子民中选择。这选择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凭感觉，乃是恒久祷告的结果。而我们不与未信者有委身的关系，是预防我们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分歧，进而受到伤害，亦或者从了他们的宗教习俗而背弃了上帝的教导。除此之外，以撒和利百加不曾见过对方，可是决定结婚后却也能相爱到老。从他们的故事中，我相信爱是一个决定。在那个时代，男人娶多个妻子并不罕见， 但是以撒只全心全意地爱着利百加，一生只有他一个妻子。这让我明白了，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纵使婚姻中会有不如意的事儿，既然共同立了这份神圣的约，就要靠着上帝走下去，相爱到底。第二对夫妇是波阿斯和路德，他们告诉我，听从属灵长辈的意见，无论你的过去如何，相信上帝都会接纳你。路德是个外邦女子，更是一名寡妇，但她真心地爱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后来她听从婆婆的建议而采取一些行动暗示波阿斯，以致波阿斯、路德与拿俄米最终都得到幸福。这让我看到，无论你的背景如何，上帝总不轻看任何人，他看重的是你的心。路德选择相信上帝，相信她婆婆所信仰的上帝，同时她也常顺服这位她所爱的长辈，所以最后她能蒙福，得以在耶稣的家谱上留名。从前我错以为只有那些谈一次恋爱就走入婚姻的感情才是上帝所祝福的爱情，其实不然，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只要最后当我们踏入婚姻时是合他心意的，上帝仍会祝福我们。有趣的是，从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中也让我看见，在感情上，女子不一定非得是被动的一方，有的时候女子也可以适时并适当地暗示比较不醒目的男子，当然前提是在符合上帝的心意下采取行动，而男子则要避免过于鲁莽，总要询问过长辈的意见，并且思考后才采取行动。第三对夫妇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告诉我，爱是需要行动的，一同敬畏与顺服耶和华能为他成就更大的事。玛利亚因圣灵感孕怀上耶稣时，约瑟不想明明地休了他，只为了能够保护他的名誉和性命。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时代中，这样的情况作为未婚夫的是有权利可以公开休了未婚妻，而该女子则会被石头打死，因为这是犯了奸淫罪。可约瑟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爱她。玛利亚是一名敬畏耶和华的女子，所以她甘心承担怀孕的风险，而约瑟也是一名敬畏耶和华的男子，他听从上帝的话，不抛弃玛利亚。爱一个人就要以行动来证明，所以约瑟还是娶了玛利亚为妻，尊重并且爱护着她。后来为了逃避追杀耶稣的人，他们也不畏艰辛的迁居，一路上彼此扶持。这让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夫妇是可以为了上帝的缘故在生活上同甘共苦，让人得以看见能得着一位拥有同一个信仰，愿意委身于基督，委身于彼此的伴侣，是何等美好的事。第四对夫妇是亚居拉和百拉基，他们告诉我，夫妇一同在基督里委身，共同建立以基督为首的家，为上帝的国度尽心尽力。虽然这对夫妇不如其他几对夫妇来得著名，可他们在新约中对主委身的表现让我很是欣赏。他们虽然工作忙碌，可依旧殷勤地接待主的仆人保罗和亚波罗，开放自己的家成为聚会所等，丝毫不怠慢能够扩张上帝国度的机会。上帝的心意不单只是以家为得救的单位， 更要信徒以家为侍奉的单位。开放自己的家，不只需要额外的花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想必也不少。然而，他们能不在意地把家打开，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让我看见了代职侍奉的榜样。正如马太福音22:37所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以及约书亚记24:15所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另外，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能分享生活上的酸甜苦辣的同时，还能为彼此代祷，一起侍奉上帝和服侍人。这画面对我来说真的好美好。想到身边有些家庭，因为夫妇其中一人很热心侍奉，而导致另一半有不满等情况出现，便让我更加确定为未来伴侣的祷告与选择的重要性。因为唯有信仰程度相似，且共同愿意对主委身，才能够建立以基督为首的家。第五对夫妇是撒加利亚与伊丽莎白，他们告诉我，恒常祷告，且要耐心地等候上帝，对上帝的心意要谦卑顺服。根据路加福音1的记载，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虽然都年纪老迈，可他们仍敬虔地侍奉耶和华。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撒加利亚供祭司的职分时，上帝让他的使者显现，告诉撒加利亚他的祷告已被应允，上帝会赐给他一个孩子。这提醒了我，上帝一直都在聆听我们的祷告，至于祷告是否会被应允，则上帝自有他的旨意。虽然撒加利亚夫妇俩在这件事上显出了他们的软弱，撒加利亚因着不信短暂地成了哑巴，而伊丽莎白不敢将怀孕的事立即告诉人，可是这并不阻碍上帝要使用他们来完成自己的计划。当孩子出生后，他们也按照上帝的旨意为孩子取名叫约翰。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何谓完全顺服，就如同约瑟和玛利亚一样。撒加利亚夫妇俩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祷告和等候，才有了自己的孩子，却仍能甘心献上为主使用，且也愿意听从上帝为孩子取名字。这般的完全交托，是我应该学习的。纵观这五对夫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婚姻中的伴侣都是十分敬畏与顺服上帝的人。尤其是亚居拉和撒加利亚的例子，更是提醒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侍奉上帝。虽然会比世人多一份责任与辛苦，但这是一条祝福人的道路。其实啊，圣经中还有许多的例子可以作为我们感情生活上的榜样。以上所提及的五对夫妇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例子，但却触及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帮助我能够面对因过去的感情所造成的自卑感，建立正确的属上帝的恋爱价值观，以及重新将目光定睛在上帝身上。但愿我所学到的价值观也能够帮助在感情路上迷失的你得着一些亮光。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文章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刚刚的内容可以祝福到你的婚姻和家庭。我是心灵姐妹，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转发或收藏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基督徒听到这美好的分享。好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希望上帝祝福你，以马内利。